好，今天下午呢，我也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蒙福的人生》。我们会从这个诗篇128篇来看，什么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你的人生蒙福吗？你蒙福不蒙福？你愿意神赐下各样的福气给你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没有一个人不要福气，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神从天上来赐下的那一种的福气。你要，我也是要，但是要得到这个属天的福气，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指示我们怎么走一条蒙福的这个道路。所以当我们今天下午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让我们了解真正得到一个福气的这个秘诀。那我们看第一点，蒙福的这个基础。那第一节这边说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啊。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得福的秘诀在什么，在于敬畏耶和华，而且遵守他的道。这么简单吗？其实不难不难。你跟我呢都能够得到这个福气，你跟我都能够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只要你敬畏神，只要你遵行他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了。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什么叫敬畏神？我们常常说敬畏，你要敬畏神。什么是敬畏神呢？那敬畏神是一种尊敬他，不得罪他，凡事好他的旨意，而且遵行他的命令，这个就是敬畏了。敬畏不是一种恐惧啊，不是一种对神的怕，怕神拿一条藤鞭或者拿一把刀要杀我们的这种感觉，不是啊，不是的。我们这位神呢是一个慈爱的神，我们这个神呢是一个眷顾我们的神，我们这个神是个爱我们的神，但是同时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那这个爱我们的神，就好像我们的父亲爱他的孩子，那孩子当然要尊敬，要孝敬父母，必须要有一个尊敬父母的心。那我们照样，我们必须要对神有这样子的一个敬畏的心，要知道他是那个慈悲那爱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敬畏神呢是智慧的开端，你要得到智慧，你要知道怎么样过一个这个蒙福的人生，你就需要以敬畏作为开始。那我们可以更加详细的知道什么叫敬畏，如果我们思考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第一点，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呢是一个创造主，他创造了我们呢，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想，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他生下我们，我们会不会尊敬他？会，因为他生下我们又养育我们，哇，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就很敬佩我们的父母亲。那这个神呢是创造你跟我的那个神，我们难道不敬畏他吗？我们要敬畏他，因为没有这位神，没有这个神创造了我们的始祖，我们就没有存在的今天，我们今天就不存在了啊。这个神呢就是那么样特别，那么是一个一切的起头的源，我们要敬畏这样子的一个神。除了他以外，没有人能够从一本造出万物来，只有这个神他有这样子的能力，说有就有，要有光就有光，要有这个陆地，陆地就露出来了。当来到人的时候，神又特别的说他是用泥土把人造出来，而且把生气吹入他的鼻孔，那人就成了有灵的什么活人啊。这样子一个伟大的神，从没有，从无变有的一个神啊，这个创造世界万物的神，你敬佩不敬佩？ 你敬畏不敬畏。如果有一个魔术师在你面前，第一遍哇，一下子10块钱，又50块钱，哇，你就感到很敬佩，哇，这个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什么魔术师。但是我们这个这个神啊，的的确确是从无变有的。魔术空仓我们知道是他一定是从某一个地方拿出那个钱来的，对不对？通常是这样子的，如果他要变10块，他一定从某一个地方你看不到，不然他是能够变出那个10块，那变出50块是从某一个地方变出来的。这个是其实是一种好像说不是真的一个变啊，从无变有，不是，只不过是一种魔术罢了。但是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从没有从零变成有，这么样的伟大的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降服在他面前，称他为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他配得我们敬拜，他配得我们敬畏的一位神。不单单这样子，他创造了，他没有把我们就撇在一边，他乃是掌管这一切，他掌管这一切。这个是他所说的。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26节28节说到，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创造了一切，他就有那个权利统管这一切，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那若不是父的这个意思啊，连一只雀鸟啊都不会掉落在地上。若你的头发每一根的头发他都已经数过了，我问你，有哪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权能力？没有，绝对没有。只有我们这个伟大的这个神创造了我们，而且他又掌管着我们每一个这个人的这个生活，他掌管着一切。你几时出生？你几时会结婚？你几时会离开这世界？都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你不可以说我今天要出生，我明天要死，不能够的，死不由着你，你知道不知道？死也不再由着我们。你几时要出生也不由着你，是那位掌控的万有的那个神，他一定，那这样伟大的神，我们一定一定要敬畏他，敬畏这个创造而且统管万有的。不单这样子，他也是一位圣洁的神，就好像在利未记第11章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这个神，这个完全没有罪的，那我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完全没有罪。我们每一个人表面上有些人看下去好像天使那样，哇，很纯洁，纯洁的像天使那样，对不对？也是人家描述你，哇，你的样子很无瑕无疵啊，好像是很纯洁。但是呢，你怎样的纯洁，怎样的单纯，都是个有罪性的人。但是神却是一个没有罪的神，神是一个绝对圣洁的神，而且他也不容忍罪。那因此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有罪性的，你跟我都是有罪性，我们总是有那种要犯罪的那个心啊，看到一些人家好的东西，你就开始了可能嫉妒了啊，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我很不高兴啊。有些看到人家有很多很多钱，你也心里说我也要那么多钱，我要想一些办法来赚，我想一些赚是没有问题，但是有时变成贪，而且贪之无厌，一直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这个是罪的，这罪。神呢是一个圣洁的神，他厌恶罪的。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好好的 定位这个神，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的犯罪，我们就会很谨慎，我们做的东西是否能够不能够讨他的喜悦。刚才我说在敬畏当中呢，其中一方面我们考虑就是我们有没有讨他的喜悦，我们有没有顾及到注意这个神的这个心意，他的心意是怎么样呢？他是一个圣洁的神，他也要我们每一个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然有时我们会失败，那失败之后你不要继续的失败下去，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如果人一直在犯罪，一直不理会这个圣洁的神的呼唤的时候，神会给他管教啊，管教就像小孩子，如果是孩子他不听爸爸的话，爸爸说你不要去那个河边那边随便的那个游泳的话，那他走随随便便的到河边呢或到海边那边游泳了，回来的话爸爸就什么要鞭他，要管教他，免得他在这个水里面被淹溺掉啊，淹死了。然后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存着一个这样心愿的声音，说神啊，什么东西是你所喜悦的，什么东西是你所不喜欢的，你要以一颗敬畏的心来讨神喜悦，按着他所喜欢的而做，按着他心里面所要你们做的来做啊，不要触犯他的命令啊。这个是所谓的圣洁的神教导我们能够敬畏他。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要经历到我们的这个神，这个审判的神啊，我们的神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之后他在坚固呢，他也是要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单单这样，将来有一天他也要审判你跟我。那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子有一天就过一天这样子，不了，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呢，神要审判你，神会打开一个案卷，从里头呢我们的这一个一生一世所做的东西呢都会展现出来，我们有没有敬畏神，我们有没有按着他的话语而行。哇，到那时候呢我们要得的是善长呢还是责备。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怎么讲呢，哥林多后书5:9-11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这是保罗，他知道无论在身内就是在活在世上，或离开身外就离开这世界，离开这身体到主那里，他都有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志，总是要讨主的喜悦。他给我们的这个原因说，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你跟我是不能够躲藏的，我们的所作所为的都在神面前展开的，神看到我们一举一动清清楚楚，我们的每一个意念，我们每一个动机，神都能够觉察。不像我们人，我们只看到你外表那个美，那个完美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形象罢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里面的内心。但是神是那位知道我们内心，而且将来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他要审判我们。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神，我们要敬畏不敬畏？我们要敬畏。我们不是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不是活在没有人知道的那一种的情况，我是活在神的眼光之下，神都知道。我们要敬畏这样子的一个会审判我们的一个神。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啊，我们就能够开始蒙福了。 当然这个敬畏神的心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乃是信主之后神给我们看到，神让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知道神是那样一个可畏的神，神是那个伟大的神，神是那么圣洁的神，神是那个眷顾我们的神，神是那个爱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心就自然而然的会懂对神有那个敬畏。你来到这个教会，你来到这里崇拜的时候，你不随便的，你怎么做，你怎么你的举止不同的，你怎么领受主的圣餐也是不同的。这个因为你对神有敬畏的心，改变了你整个的这个人生观，你整个的行为，你做生意你也很小心，你不随随便便的按照不诚实的方式来做，因为你知道那个神在看着你，你所做的是否能够讨他的喜悦，你所做的是否是按着主的意思，还是你存着一种欺骗的手法来骗取人的钱。那告诉你，在审判的那一天，你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承认，哦，敬畏的生活，敬畏神的活，生活就是一个蒙福的这个开始。每一个人，你要蒙福吗？很简单，你来敬畏神，你有敬畏神这个心，一开始你就是福气的人，有福气的。在我们当中，你信主，你对神有那个正确的那个敬畏的心的话，正确的那个对神的那个敬畏的观念的话，你就会蒙福了。让我们来看我们所蒙的福是什么样的福呢？这边说到第二节，你要是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啊！你一敬畏神，你将有这样子的福气啊！你有这样子的福气啊！第一个就是劳苦中的福气啊！先说到你要吃劳碌得来的啊，要吃劳碌得来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做工。你要做工，基督徒要做工，非信徒也要做工。但是神说，如果你敬畏他的话，你能够吃劳碌做得来的，你做到的，你能够享受，你每一个月每一天早出晚归，你辛辛苦苦做，神让你回来之后在桌上有美食摆着，你能够在这个家庭里面享受那一顿美味的晚餐啊，那是好的无比的啊！你就想说，哦，每一个人也不是这样子吗？不是的，有一些人他们是做得很辛苦，然后省吃省用，但是砰，突然之间生病，突然之间这个所谓的脑溢血，哇，他不能够享用他们受劳苦得来的，他们就这样子的去了。那有一些人呢，他们赚了钱，赚了钱之后呢，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子，把拿去赌掉了，或者一个欠债，他们所得到的钱呢，就这样子的流失掉。哇，你心里就很辛苦，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我本来以为这个钱要拿来做我的这个养老金，要养老的，但是就被自己的孩子、被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被其他人抢掉了，就是这样子失去了。但是敬畏神的人，神会让你有这样子的恩典来享受。你今天你能够在主面前，你回去到你的家中，你能够坐下来跟家人吃一顿美好的这个晚餐，那你要感谢神，因为这是神赐福给你的，不要以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然后有些人在那些突然之间，这个海燕吹来了，飞过来，海燕就是那个菲律宾那个台风飞来了，哇，你想吃一顿晚餐都没有啊，屋子全部吹到完， 啊，树也倒了，那、啊、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这个电信的这些联络网啊，你看，但是你敬畏神，神就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你。那、啊、因为这边，如果你看这个传道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就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之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那我们能够享受，不要觉得亏欠，神是要让我们享受我们这一生，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因为这神所给我们的份。但是在享受当中，你要纪念到那位创造之主，他怎么样施恩给你。当你享受的时候，你要报恩，你要感谢神，你要把应奉献呢归还给那位创造者。这个是我们应有的态度，享受是可以的，享受是神所给我们的一种福气。这个当我们享受的时候，我们也要纪念那位创造的神。好，不单单这样子，我们除了有这个劳苦中的福气，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心中的福气啊，心中的福气啊。如果你看那个第二节中间那边，你要享福啊，你要享福。其实英文呢、啊，这个清净本是讲 Happy shall thou be， 你将要快乐，你要将快乐。这个是指心中的这个这种喜乐，心中的喜乐。那神呢会在祝福我们当中呢，不单单给我们外在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享受，物质的这个丰富，他也会赐给我们属灵，我说心中的这种的平安啊，他会赐给我们心中的平安，他让我们感到知足，让我们感到知足，让我们感到神的那种的同在，神在我们心中，那这个是好的无比的。那我们有主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怕什么了。然后有些人他们很担心，那当孩子迟回来的时候他担心，当丈夫迟回来的时候他也担心，他有什么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神是在眷顾的神，神是会看顾，神会把那种平安呢放在我们的心中。那这个平安呢是很宝贵的。那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常常担忧到底你有没有够钱用，到底你将来老的时候会不会有人照顾你，那老的时候你生病怎么办，谁会照顾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顾虑啊，会不会。我相信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的啊，是吧，信徒也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那位眷顾，神是那位看顾我们的，是神会让你知道说他在你旁边，他会与你同在，他会赐给你那种的福气，赐给你那种平安，也赐给你那种喜乐。那讲到这个喜乐的时候，人呢都想自己能够这个笑脸常开，总是嘻嘻哈哈，哇、哦，很好哦，哇、哦，这个人很快乐啊。那每一个人都希望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知道，人呢，如果我们没有主耶稣的话，我们没有神在我们心中呢，总是有那种苦闷的，总是有那莫名其妙的那一种的这个难受的感觉啊。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当你没有信主之前，你不懂你为什么活，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做工，你不晓得为什么你要每天做工作。过中是一种苦差，这种很辛苦的一种生命。那所以呢，人呢就尽量的用各种的方法来取得这个心中的，要得到心中的这种快乐。那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说，哦，我出去喝一喝吧，啊，让我能够解愁，让我能够心里痛快一下。那有些人甚至去抽烟，有些甚至去找女人，有些甚至去就出外旅行。 那但是这些东西呢，坦白说，不能够真正解决他心中的这苦闷，因为心中的苦闷不是借着这种外在的东西，乃是要有神在他心中。当有神在你心中的时候，他就能填满你心中的那个空虚的那个部分啊，那个部分呢，这是很空的啊，什么东西都填不了。但是主耶稣一进来，你就知道生命有意义，你就知道你的生命有光亮，你知道这生命是那么特别，是那么美丽的，那你就有能够很自然而然的，你不需要靠着什么，你心中自然会唱出歌，你心中自然会赞美神。这个是心中的福了，福气是信主敬畏主的人，神自然而然的把它赐给你。然后如果我们心中还是有很多忧虑的话，我们靠主胜过，靠主胜过。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基督徒也是有忧虑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忧虑，但是我们要靠着神把这个忧虑呢交托给他，因为他是那位顾念我们的神。孩子吃回来怎么办？你哭吗？你担心吗？你只是一直打电话吗？没有用，告诉神，告诉神，教导给神。你的孩子生病吗？怎么办？晚上有没有医生？当然如果能够带来去看医生应该。有时候祷告交托，神是那位顾念我们的神，我们心中就有那种的平安，就有那种的安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第三呢，是什么福气呢？这种蒙眷顾的福气。你这边看到，这边讲到事情顺利啊，事情顺利。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and it shall be well with thee， 一切都好，一切都没有问题。是的，在我们信徒的生活呢，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形。神呢一直在眷顾着我们，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以为说我们自己靠着我们的力量来闯这一生，但是信徒不是，信徒有那个神在看顾他们。你记得以利沙，以利沙有一次被在一个城里面被这个亚兰王的这个军队呢给围攻起来，哇、哦，他的以利亚的这个仆人就很担心，跟以利沙对以利沙说：“以利沙，你看这么多兵丁在那边围着这个城，怎么办呢？我们死了，我们死了。以利沙祷告神：“神啊，你打开这个仆人的眼睛，让他看见。”他们看到什么？在天上有千万的这个神的这个兵啊，在围绕着以利沙，保守看顾着以利沙。照样今天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一个人，神在掌管着我们，神派使者照顾我们。这个是圣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记载啊。好，神呢派他的使者保守你们，免得你失脚啊。这个是神的恩典。你不要以为你每次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哇，这是我很厉害，我很积极啊，我会用我的，我东张西望看有没有人跟着我，啊，表面上好像你很聪明啊，很会提防，但是不要忘记，神的使者，神在保佑着我们，很多东西发生，本来是会发生的。但是神呢都免了我们，不让我们遭遇祸患。在这个17世纪的时候，在苏格兰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Brown 啊， John Brown 呢他是一个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牧者，他在那边传福音。但是当时啊，这个苏格兰那个地方呢，他们在亚庇基督徒不让他们传讲这个福音，但是这个 John Brown 他爱主，他愿意继续的为主传讲福音。那么有一天呢，当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军队 然后叫宾士呢来追赶他。哇、哦！当他听到有兵士来追赶，他就立刻逃到山上的这个山洞那边。那在那个山上呢，有一共有13个山洞，他就躲在其中一个山洞里面。他躲在山洞，所以那兵士就看，哦，原来是爬进了山洞。他们就也是追上去，13个，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搜第一个山洞，哎，没有人；第二个也没有人；第三个也没有人；第十二个也没有人。然后到了最后第13个，当他们要进那个山洞的时候，他发现了那山洞那边呢，洞口那边呢有一些蜘蛛网。那兵士说：“哎，有蜘蛛网，他不可能进去的，没有一定是没有人的。如果那个人进去的话，那个 John Brown 进去的话，那个蜘蛛网一定是破裂的。”所以他就好，我们走了，算是让他给他一条命了。啊，他们就走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那当 John Brown 逃去第13个山洞的时候，他一坐下来的时候呢，就有那个蜘蛛就立刻在那个洞口那边开始织那个蜘蛛网，把那个蜘蛛网呢，把它不是把它封起来，就是把用网把它封起来，给人家感觉到这个洞口呢是进不了的，人是进不了的。你看，这神怎么透过这个蜘蛛呢来保护个John Brown？ 这是神的保护，你跟我都蒙神坚固，你跟我呢都是他眼中的什么同人啊？你跟我是他眼中，他看顾我们，好像保护我们眼中的同人。我们眼中同人是很得宝贵的。你知道什么沙尘进来的时候，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眼皮呢给大家说盖住，不让那个沙尘呢走进去。啊，你不可能的，把眼睛睁大，哎，吹呀，不会的。你第一个反应呢，自然而然呢，会把这眼睛呢，闭起来的。这就是保护你的眼睛，你的瞳仁。那神呢，也这样子对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是在他，是在眼中呢，是那么样的宝贵。我们是他掌上明珠啊，掌上明珠，他珍惜我们，他照顾我们，照顾我们像眼中的同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福气。你跟我都有神的福气，无论你在白天，无论你在夜晚，无论你醒着，无论你睡着，耶和华都在看顾你。我们的耶和华是不睡觉的，也不打盹的神，你知道不知道？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看顾你。这是我们这样奇妙的神。其他的神呢，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到，有口不能够说话，有脚不能行走的。但是这个神却处处的看顾我们，常常的看顾我们。我们要为着这样子所蒙受的福气来献上感恩。那接下来一个福气是什么呢？这个家庭的福气，你看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甘蓝栽子啊！啊，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幸福家庭的一幕。家庭有妻，有当然有丈夫先了，丈夫又有妻子，又有孩子，那是一个多么美满的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很羡慕这些。羡慕这家庭，你能回到家，你能看到你的太太，你能看到你的孩子欢笑的那个，听到你孩子欢笑的声音，哇、哦，你这个做爸爸的就感到，哎，我怎么辛苦都好，值得的，我太太爱我，值得的，对不对？哎，你做太太的，你做丈夫的，你明白我所讲的是什么？那这边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啊，好像多结果子的这个葡萄树。其实在这个内室啊，在这个英文，在这个原文里面呢，不是在内室，是在屋子的旁边啊。英文新定本说 Thy wife shall be as a fruitful vine by the side of thy house， 在你的屋子的旁边。所以呢，这个葡萄树呢是在屋子的这个旁边。那什么意思呢？那就表示说这个太太，她整天呢，她是在你这个旁边，她是在跟丈夫陪伴着丈夫的。好， 才在丈夫，好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你回来你看到是太太在等候你，太太在跟你一起的来过活，哇，你感到很欣慰，你感到很欣慰，好，这个是一种美满的婚姻的写照，好，美满婚姻的写照。那么有一些人呢，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妻子不在身边，妻子去哪里呢？妻子可能在酒廊那边，酒廊那边喝酒，去那边跳舞，去跟那些男孩子混在一起。哦，你回来的时候，你多么伤心。但是信主的夫妇，如果你能够按着神的意思而过活，能够一起的侍奉神，你能够对与对方能够有那种的这个信任，能够彼此信任，哇，那种的婚姻呢是很美满的。因为你知道说，无论你在哪里都好，对方呢仍然会对你忠贞，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在外面搞婚外情，啊，这个是在主里面有的这个福气。你太太还有一个葡萄树栽在这个屋子的旁边，要常常的陪伴，而且他好像一个多结果子的这个葡萄树啊，啊，结果子当然只有太太会生孩子，对不对？就太太会生孩子啊，太太他生儿养女，这是神所给他的恩典。那不单单这样子，他也在各方面，你看他有那种的圣灵的果子，有那个爱心，有那个温柔。那男人你讲温柔吗？也是一些人啊，男人温柔，但是女人的温柔跟男人温柔不同的，对不对啊？是不同的，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啊，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那个混在一起就那个形象就不好看。女人就是女人，有女人的美，男人就男人那种的这个雄壮的这种气概，是神所创造的时候所给的特质啊。不单单这样子，这个太太呢，她也是很能在家中也要照顾各方面的这个家务啊，你说太太呢需要洗，需要煮，需要烫，需要什么购物等等，哇，她是在这个多才多艺的，你想，而且一个多能者，一个能者来的，家有一妻啊，乃是福气啊，是不是？当没有太太在家的时候，丈夫就感到辛苦了，衣服谁洗啊？那下一餐你怎么谁煮啊？那地又是肮脏谁骂？我们可以开始说，太太，你真伟大，你真伟大。的的确确，我们有太太的人，我们要感谢神，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多福气，神总有福气。要打电话，那在国外的，你们要打电话回去，太太，你真的是神所给我的这个好良伴，你是神所给我的福气。你要好好的珍惜他，我跟他们讲谢谢，好吧？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不单单这样子，不单单是妻子，而且又讲到这个孩子，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橄榄摘子。那什么叫做橄榄摘子？就说这个孩子好像这个橄榄树呢，围着这个桌子，那给我们看到说一种天伦之乐的这个画像。那你希望不希望说，在晚餐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有爸爸有妈妈，然后孩子在那边能够一起吃一顿饭，能够有谈天说地，大家能够诉说这一天的这个生活啊，这个是很美好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向往我们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过活，让孩子能够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享用，一起的在父母亲的身边呢，这是神所赐福的。这个也告诉我们说，孩子呢是继承我们的父母这一代，那老的将要过去，新的一代将要起来。你知道那橄榄树啊，橄榄树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当这个树老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根啊，它的根啊会发出这个很嫩的枝啊， 嫩枝啊，那嫩的枝呢就长成另外一棵橄榄树啊，这个就告诉我们啊，我们年老的父母虽然会过去，但是呢有另一群孩子会接续我们啊，而且如果我们敬畏神，他们也会什么敬畏神，那么就让一代一代的都在敬畏神，那是多么好的。虽然我们过去，但是把那敬畏神的这个心智呢能够传到下一代，这是家庭的这个福气。不单单叫做有平安肚子的福气，如果你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了什么，愿你第五节就是他第五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那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呢，他是祝那些敬畏神的人呢能够看到耶路，一生一世的话看到的耶路撒冷存在。那如果他能够看到耶路撒冷存在，就表示说那个地方呢就过着一个国泰民安的生活，那个耶路撒冷还是平平安，还是欣欣向荣的存在。那你跟我能够过活，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活，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那在新加坡我们感谢神，我们很少天灾，我们很少天灾，对不对啊？我们海燕不会，通常都不会飞过来的啊。这个海啸呢也通常不会侵袭我们这个岛屿，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啊，在末世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能会发生的。但是在现在的情况里面呢，神特别是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这些敬畏的人，你能够享受到平安度日的日子呢，感谢神。你能够每一天早上你能够乘搭巴士，你能够乘地铁到工作地点那边工作，哦，你要感谢神 啊有些人不是的，有些人他们乘到一半的时候那火车出轨，那就罹难了啊，或者呢那个国家呢忽然之间遇到一些天灾的话啊，忽然之间有这个台风，那水淹起来，整个城呢就被淹没了，毁坏掉了。所以呢我们要纪念到神的福气，最后呢是长寿的福气啊，长寿的福气。这边在这个第六节那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啊，愿平安归以色列。愿你看见儿女儿女的儿女，哇，这个是表示说能够享受到长福。你要看到不单单你儿女，而且你的孙女最好也能够看到什么曾孙，对不对？那这是神所给我们这些敬畏者的人的这个福气。你有长寿，要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希望我们能够多过活啊，多生命的寿命呢能够长一点的。很少人啊，有一部分人当然了，他们活得不耐烦或者没有这个生命的意义，那还是希望说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只要神给你有意志在这个世上，你就要感恩，因为这是神所赐给你的福气，你就要为他而活，你就要来敬畏他，你就要来见证他的大爱，见证他的作为，因为他赐给你那福气。好，我们今天讲了我们这些蒙福的人啊，这敬畏的人他们所蒙受的福气是这么多的。如果有一天呢、啊、这些外在的东西呢都失去了，神让你没有工作，神让你躺在床上，神把你的家庭拿走，把你的太太，把你的孩子拿掉，你还是蒙福的人吗？还是蒙福的人，是不是？是的，还是蒙福的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真正的蒙福啊，如果你追根究底的话，是在于有神在你的心中。最大的福气是什么？是神在你的心中，神与你同在。 你想一想这个夜伯，你就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了。夜伯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富翁来的，他有孩子，他有一切的这个牲畜，他有太太，但是一日之间神把他的这个财物都拿掉，神把他的这个儿女都拿掉，神又使他身体满身生疮，但是他还是继续的跟随神，还是坚定的跟随神。他后来他经历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这个是他的从经历中他知道这个神是真的，他的这神没有离开他。那照样如果有一天如果这些东西都离开我们失去了，你不要就开始咒诅，然后你要知道说真正的福气是神与你同在。你可以失去什么东西，那是有神在你的心中，你就有那种力量能够向前走。夜伯也是这样向前走，到最后呢神给他双倍的这个祝福，神给他双倍的祝福。我相信如果你继续的跟随神，神也是会赐福给你。我们的生命只要你一敬畏神，那就是一个蒙福生命的开始，每一个信徒都能够享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福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你要相信主你才能够得到，你来接受他，求他赦免你，求他除去你心中的罪，你就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了。我们去祷告。下节是我们在这里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一个蒙福的信徒，只要我们来敬畏你，来遵守你的话语，做你所喜欢的事情，哦主啊，你就会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这是你所答应的。主，我们也深信是这样的，会应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让我们过着一个喜乐，过着一个蒙你所祝福的赐福的一个生命。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